各位听众，现在是《时政大视野》第20集，主讲的题目是略谈新的美国9000亿救市计划。那么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汤姆斯、吴敏还有我。那么这个课题呢，是一个最近一个阶段比较一个敏感的问题，因为这个9000亿救市的计划，从民主党一开始提出2.5万亿，后来降到1.6万亿，那么 Trump 呢，也是从9000亿他咬住不放，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反反复复。那么上周呢，国会的两院，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都通过了9000亿的救市计划，但是星期五要 Trump 签字的时候 ，Trump 反水，他讲我不签，这个计划没有表达我的意思，特别是对那个美国的国民发600块钱，他认为这个不是他的意思，他认为要给每个国民发2000块钱，然后呢遭到了两院的共同反对。哦，其实没有，民主党是将了他一军，就是讲好，我们同意两千每个公民发2000块钱。然后呢，共和党不同意了，共和党就是彻底的不同意 Trump 这些所谓的2000元的那个发给美国国民。那么今天呢，又传出 Trump 签字了，就基于两党的压力。这个压力是哪里呢？因为现在是这个九千亿的救市计划是通过众议院、参议院两会共同通过的。如果 Trump 要投反对票的话，他们可以再来一次表决，这两院只要通过2/3的选票，可以维持这个法案，不需要 Trump 签字。那么基于这强大的压力之下， Trump 今天低头签了。那么就这个课题，我们想分析一下，到底这9000亿是怎么组成的，到底靠哪些部分来救市。那么我想先请 Thomas 来解释一下这个9000亿的构成是怎么构成的。 Thomas 请讲。
好，谢谢啊。那个这个第二轮这个救市方案经过几经波折，最新的消息是昨天晚上啊，我们时间说昨天晚上，这个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这个9000亿的救市计划，也就是说让它成为法律的，好像这个效果是正面的啊，这个应该给川普一肯定啊。之前他出现很多的波折，他先是两党非常艰难地达成这个协议之后川普他说这个协议不好，他说这个600就是每人600美金这个救济太低了，当然是包括对失业者每一个礼拜增加300美元这个补贴也是包括在内啊。川普说这个600美元太低，然后要提高到2000美金，但是他这个说法遭到共和党的那个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反对，因为在麦克奈尔这帮共和党大佬的眼里，这个财政这个债务是要控制的啊。这个所以说，川普这个提高到两千美元的这个说法，虽然遭到共和党同僚的反对，但是民主党他本来这个像佩洛西像其他的像包括经济学者克罗曼，也是支持这个2000美元的这个说法的，所以说本来是计划礼拜一来一个投票，但是川普面临着国会两院的巨大的压力，因为你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，会有4000万这个住房的住客会面临被驱逐的危险，还有这个1400万的这个失业者，就是面临着这个生活无着落的，就是家里揭不开锅的这么情况，所以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签署的话，它会造成人道灾难。在美国世界是民主灯塔这个国家，会出现这个人道灾难。那么，你作为一个总统，一国之总统，你是无法推卸这个责任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川普签署了这个协议。这个协议，包括刚才说的那个，这个600美金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哈，然后包括给失业者。给新冠疫情造成的没工作人每个礼拜提供300美元的补贴啊，好像是提供18个礼拜吧啊。
他是这样，三百美金的补贴呢，就是指联邦政府的补贴。我打断一下，
联邦政府
那么然后各个州呢都有不一样的补贴，比如讲一下加州政府，他就给每一个失业人口，指的是短期失业啊，他再给你400块钱一周的补贴，也就是讲， 400加上300，700块钱一周，那个一个月呢可以拿到2800块钱，那么这样呢还能勉强在加州能够生活，所以呢，但是这个钱呢，如果 Trump 到现在还不签的话，那到12月底呢就已经没有支出的那个经费了，也就是意味着这一大群失业的人口就会面临那个饥饿的风险，所以 Trump 基于这个理念呢，基于这个考量呢，最后也屈服了，他就签了。好，我打断一下，你继续讲。
好的，那么川普签署这个纾困法案之后啊，并不是意味着就到此为止了。其实下任后任总统拜登会有更多的这个刺激的计划出台。其实这个9000亿里面，除了包括上面说的之外，还有给地方、给各个州政府的一些纾困的计划，大概是3000亿吧。那个，比如说，包括给警察了、给这个教师了、给等等等等，给他们的补贴。那么，所以这个计划是众多的计划当中的一环。所以说，开始民主党这个议员说，你不签署这个，或者你要说提高到2000，那是你会耽误我们的救助计划，会让那些人生活没有着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先签署这个法案再说，然后让他们第一步那些需要钱的人赶紧拿到钱来，好度过这个圣诞节嘛。然后下一步会有更多的刺激计划，你包括1.4万亿的这个，一直到明年10月的这个这个资金的这个提供。这次川普如果没签署的话，那么星期二这个美国政府就面临停摆嘛。所以这次签署还是及时的。我当时就猜测，川普可能会签署这个法案的啊，我果不其然，我早上看的 Greg 发的这个消息，我再把新闻打开一看，真的是签署了，昨天晚上签的，还是蛮高兴的嘛
好的，
啊。好，我先讲这儿啊。
我补充一下啊，就9000亿里面呢，有那个2亿8400万，它叫 PPP 计划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专门救助中小企业的。这个所谓的中小企业，就是以前的中小企业，它定为500人以下的企业，这次把它又下调到大概是300人以下的企业，就是呢，当你的年收入比去年减少了，一开始定的是40%，后来降到30%，现在降到25%，就是你的年收入降低了25%，那么就这些企业都可以提出要求这批救助款。这个救助款呢，原则上是不需要还的，除非你现在盈利很好，你要还。那么这个2亿8400万的救助款里面呢，还分为这样啊，就是发到你每个企业，特别是对一些劳工密集型的，像餐厅啊，那个理发店啊，或者酒吧啊等等这些产业啊，或者是一些是手工业手工业那个企业，对吧？就是劳工密集的。那么里面呢，这个款到了你的公司里面呢，应该要60%你可以发工资，还有40%呢，就是要可以支付你的房租、支付你的保险费、支付你银行借款的 interest 利息，还可以支付一些其他的费用。但是这些费用必须是用在这一些直接的项目上。就是你不能去买原材料，你不能去支出一些就是你认为是必要的，但是事实上是跟救灾没有关系的费用，所以它这个划分相当清楚。那么呢，对一些企业，如果是你的钱低于15万的救助款，然后呢，你拿到以后只要填一个很简单的表，要求 waive，也就是讲要求免资，不需要还，这一次呢就开了绿灯。大概这个表格也很容易填，那就可以不还了，就是作为政府救助你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企业出现了盈利，就刚才讲的最基本的条件，就是你的企业的那个 revenue，就是你的营业额要降低了25%以上的企业才可以申请。但是当你拿到钱以后，你的企业又逆转了。啊，你或许你的企业是高科技企业，一下子突然之间你的软件畅销得很好，那这种企业你必须还这个钱，也不是讲完全无偿啊。但是事实上，去申请的公司几乎 大概达到 99% 以上都没有能力支付还的。那么这一点呢，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争论当中很激烈的一点。共和党认为这个款项应该放大，由企业来救他们的员工，但是民主党认为很多员工都已经失业了，企业救不了他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人道主义的救助。所以这个在争论点上，一开始那个民主党的民主党众议院提出了就是要 2.5 万亿降到了 1.6 万亿，主要就是对救助已经失业的这个人群要有一种就是明确的说法。所以呢，最后呢达成了协议。所以不管怎么讲，这个计划的两党的达成和今天 Trump 总统的签字还是相当可喜的，至少给美国目前处于贫困线上、处于失业的人群有一个人道主义的援助，对一些濒临崩溃的、将要倒闭的企业也是一种就是实质性的救助。所以呢，我认为我们应该要为这个感到宽慰吧。好，下面想问一下那个吴敏有没有什么提问？
是的，我是想补充一点，就是这次我认为是一场闹剧，它的闹剧上的程序上的问题。因为一般国会提案到总统签署这个过程啊，总统是他应该是在提案的这个过程中就参与意见，他的意见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有否决权嘛，对吧？他有否决权或者是签字形成法律这个权利，所以他应该的按照程序，一般的程序来讲，他是在两党讨论的时候，他要加入自己的意见，这样形成提案以后，总统就会顺利的签署。但是川普这次是反过来，两党在那讨论，他没有任何意见，那共和党就会说他是总统是会认可我们这个达成的协议这个提案的，但是就是不是这样？这个提案提上去以后，星期四的时候他就发飙了，说这个我有意见，那共和党呢就大吃一惊，民主党呢就像起哄一样，那我们就往2000拱啊，那最后他还是签了。所以我感觉他是在就是在给两院一个下马威啊，你我的总统没选好，你们尤其是共和党，你们不在那儿为我这个事儿出力拼命的那争斗啊，但是我就给你来这么一下子。那他这个劲儿过去了，我出了气了，他也就签了。我觉得川普这届政府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，就是很多政策会反映他的心理变化，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啊。
不一定能做。这一点我有一点同意，也有一点不同意啊。同意的就是你讲他出尔反尔，其实共和党所提出的方案，他是完全在掌控之内，也完全在沟通之内，他是事先知道的。但是我认为他更多的出于反对这个提案，要求给2000块钱，他是出于为自己的考量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次下台了。那么我在下台之前做一个人情，顺水人情，我把那个金额提高一下，那么让拿到这些钱的人还记得我川普总统对你们是有恩惠的，下一次我再要出来当选，你们会记得这个恩。他主要是出于这个个人利益的考量，所以呢，民主党也将了他一下，好，你要给2000，我们同意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话呢，共和党就不同意了，共和党就明显的跟他分裂了。但是呢，他又不敢跟共和党有太大的分裂，因为他下一次如果要竞选的话，2024年的话，他必须还要借着共和党的党派的力量来当选，所以呢，他最后屈服了。而对 Trump 来讲，这种屈服在他历史上是很少见的，他通常是没有理性的跟你争到底。好，这个课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汤姆斯，谢谢吴明，
谢谢 Gorick、
谢谢吴明，辛苦了。